她的形象造男造女，每位女性都是神所爱的，都可以活出神赋予的尊贵和美丽。让我们一起从圣经看他们的生命成长，真道分解姊妹成长特辑，美丽人生，杨佳美主讲。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杨佳美，欢迎您收听真道分解美丽人生姐妹成长特辑。今天进入第七堂课的学习，在预备这十堂课跟弟兄姊妹分享的过程中，我自己也收获很多，在圣经的学习上也成长不少。除了重新认识这些圣经中的人物之外，更从其中体会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感谢神的恩典，让我们一起借着认识这些在主恩典里的姐妹们，也一同认识上帝在人类历史中长远的旨意和伟大的爱。今天要跟各位介绍这位姐妹，在旧约圣经中有同名者，很容易混淆。我先给你一点提示，请你先回想一下，这位女性，她因为迫切的需求，牺牲了她的名誉，并且几乎失去生命，只求能达成目的。她生命中的男人不履行责任，留下她成为没有孩子的寡妇。她的大胆作为，圣经并没有解读成堕落。他一心想要完成生孩子的愿望，为这个家族留后。他的名字叫做他玛，是犹大的儿媳妇儿，并不是大卫从马家所生的女儿他玛，也不是亚沙龙的女儿他玛。我们今天所介绍的是犹大的儿媳妇儿他玛。圣经上没有记载他的家谱，我们仅从他外邦人的名字当中知道他是迦南人，以及当他二度成为寡妇之后，便回到自己的父家，就是我们中国人所谓的娘家。但是没有人知道他的父亲与他的父家到底在哪里。但是我们从圣经中可以读到，从他嫁到犹大家中之后，伤心和悲剧就不曾离开过她。她是个无助的女人。孤儿寡妇是很可怜的，尤其是在当时那个年代。而耶和华神是顾念孤儿寡妇的神，他为这弱势被忽略的人伸冤，也呼吁他的百姓要代为照顾这些软弱者。因为神知道，在这个罪恶不公义的世界里，孤儿寡妇是容易受委屈的。申命记十章十八节，申命记十章十八节，他为孤儿寡妇伸冤，又怜爱寄居的，赐给他衣食。出埃及记二十二章二十二节，出埃及记二十二章二十二节，不可苦待寡妇和孤儿。申命记十四章二十九节，申命记十四章二十九节，在你城里无份无业的利未人和你城里寄居的并孤儿寡妇都可以来吃得饱足。这样，耶和华你的神必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犹大的儿媳妇儿他玛，在这个家中就是个被遗忘的寡妇。她嫁给了犹大的长子尔，因为婚姻的关系，进入了以色列的民族犹大的家族中。创世纪三十八章一到五节， 创世纪38章1到5节。那时犹大离开他弟兄下去，到一个亚杜兰人名叫希拉的家里去。犹大在那里看见一个迦南人名叫舒亚的女儿，就娶她为妻，与她同房。她就怀孕生了儿子，犹大给她起名叫尔。她又怀孕生了儿子，母亲给她起名叫俄南。她复又生了儿子，给她起名叫示拉。她生示拉的时候，犹大正在基西。犹大离开了他的兄弟，娶了迦南的女子为妻。这样的做法跟他的祖先期待子孙不要娶迦南的女子为妻的教训相抵触。创世纪28章1节，以撒叫了雅各来给他祝福，并嘱咐他说，你不要娶迦南的女子为妻，显示犹大对这方面的轻率。我们来读经文，创世纪38章6到11节。创世纪38章6到11节。犹大为长子尔娶妻，名叫他玛。犹大的长子尔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耶和华就叫他死了。犹大对俄南说，你当与你哥哥的妻子同房，向他尽你为弟的本分，为你哥哥生子立后。俄南知道生子不归自己，所以同房的时候便移在地，免得给他哥哥留后。俄南所做的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耶和华也就叫他死了。犹大心里说，恐怕示拉也死，像他两个哥哥一样，就对他儿父他玛说，你去在你父亲家里守寡，等我儿子示拉长大。他玛就回去住在他父亲家里。圣经告诉我们，犹大的长子尔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但是圣经没有详细的描述尔到底做了什么恶事。但我们知道他常在耶和华神面前行恶，以至于神惩罚他，叫他死了。按照希伯来人的习俗和律法上的规定，家中的叔伯并不需要正式的娶寡嫂为妻，但是必须要尽上义务，要为死者留名，延续后代。与寡嫂所生的孩子是归死者，要代为照顾这后代，这一份的家产也归于死者，目的是为死者建立家室。犹大的老二俄南不愿意配合，他只想利用习俗得到他玛，满足自己肉体的欲望，却不愿意抚养孩子，也不愿意把家产留给大哥的后代。他习惯性的把精子遗留在地上，这种不负责任的态度，耶和华神非常不喜悦，所以神让犹大的第二个儿子也死了。他玛二度成为寡妇，而犹大怕他第三个儿子也会这样死去，就找个理由对他玛说，要他先回父家去，等到小儿子示拉长大之后再说。但是犹大并没有遵守他的诺言，犹大拒绝他的三儿子示拉娶他玛为妻的这项决定，造成他的家族深远的影响。虽然神与亚伯拉罕立约，要延续他的子孙如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样多， 但犹大的长子也无法因犯罪逃脱耶和华的追讨。公义的神又如何彰显他对以色列百姓的慈爱呢？也让以色列民族犹大支派可以延续下去。他玛非常在意能够成为犹大长子这个家族体系的母亲。也许他不像犹大一样那么的认识耶和华神，但是他知道律法的规定与权利。因为这个家族道德的腐败，他玛陷入了现实的困境，他只能继续做一个不能生育的寡妇。但是他很渴望能够得着这个福分，他玛就冒了一个极大的风险，为了要争取他应得的权利。他玛是个大胆的媳妇儿。这段经文记载在创世纪38章12到26节。创世纪38章12到26节。过了许久，犹大的妻子舒亚的女儿死了，犹大得了安慰，就和他朋友亚杜兰人希拉上亭拿去，到他剪羊毛的人那里。有人告诉他玛说，你的公公上亭拿剪羊毛去了。他玛见示拉已经长大，还没有娶她为妻，就脱了他做寡妇的衣裳，用帕子蒙着脸，又遮住身体，坐在亭拿路上的伊拿印城门口。犹大看见他，以为是妓女，因为他蒙着脸。犹大就转到他那里去，说，来吧，让我与你同寝。他原不知道是他的儿妇。他玛说，你要与我同寝，把什么给我呢？犹大说，我从羊群里取一只山羊羔，打发人送来给你。他玛说，在未送以先，你愿意给我一个当头吗？他说，我给你什么当头呢？他玛说，你的印，你的带子，和你手里的杖。犹大就给了他，与他同寝，他就从犹大怀了孕。他玛起来走了，除去帕子，仍旧穿上做寡妇的衣裳。犹大托他朋友亚杜兰人送一只山羊羔去，要从那女人手里取回当头来，却找不着他，就问那地方的人说，伊拿印路旁的妓女在哪里？他们说，这里没有妓女。他回去见犹大说，我没有找着他，并且那地方的人说，这里没有妓女。犹大说，我把这山羊羔送去了，你竟找不着他，任凭他拿去吧，免得我们被羞辱。约过了三个月，有人告诉犹大说，你的儿妇他玛做了妓女，且因行淫有了身孕。犹大说，拉出他来，把他烧了。他玛被拉出来的时候，便打发人去见他公公，对他说，这些东西是谁的？我就是从谁怀的孕。请你认一认，这印和带子并杖都是谁的？犹大承认说，他比我更有意，因为我没有将他给我的儿子示拉。从此，犹大不再与他同寝了。犹大的妻子过世之后，有个剪羊毛的节庆，犹大去了他朋友那里。当时迦南人的宗教鼓励淫乱的仪式与生殖魔力， 就有庙祭，就是在庙宇里为朝拜者提供性服务的人。庙祭的历史久远，在古代印度、迦南、小亚细亚都有庙祭的存在。他玛认为这是个好机会，就脱下了寡妇的衣裳，换了装扮。当犹大看见他的时候，误以为他是妓女，就与他搭讪。他玛用帕子遮住脸，以至于犹大没有认出是自己的儿媳妇儿。创世纪38:15-19，创世纪38:15-19记载，犹大看见他，以为是妓女，因为他蒙着脸。犹大就转到他那里去，说：“来吧，让我与你同寝。”他原不知道是他的儿妇。他玛说：“你要与我同寝，把什么给我呢？”犹大说：“我从羊群里取一只山羊羔，打发人送来给你。”他玛说：“在未送以先，你愿意给我一个当头吗？”他说：“我给你什么当头呢？”他玛说：“你的印，你的带子和你手里的杖。”犹大就给了他，与他同寝，他就从犹大怀了孕。他玛起来走了，除去帕子，仍旧穿上做寡妇的衣裳。犹大与他玛的交易使他玛怀孕了。他玛做这件事情的动机是要为死去的丈夫尽责任。在这个败坏的家族里，该负责任的男人都没有尽上该尽的道德和责任。他玛积极地要做合乎公义的要求，但是他的手段太过大胆危险。在当时他玛所处的时代和文化，这样做并没有违法，但是他的行动是十分冒险的，他也不应该用欺骗的手段来达到他美善的目的。创世纪38:24-26，创世纪38:24-26记载，约过了三个月，有人告诉犹大说：“你的儿妇他玛做了妓女，且因行淫有了身孕。”犹大说：“拉出他来，把他烧了。”他玛被拉出来的时候，便打发人去见他公公，对他说：“这些东西是谁的？我就是从谁怀的孕。请你认一认，这印和带子并杖都是谁的？”犹大承认说：“他比我有意，因为我没有将他给我的儿子示拉。”从此犹大不再与他同寝了。犹大对于自己和儿媳妇儿的判断是两套价值标准。当他听到自己的儿媳妇儿做妓女并且怀孕的时候，他生气地定媳妇儿的罪，要把他玛拉出来烧了，直到他玛拿出犹大挂在脖子上的印章和手杖时，这两样东西都是代表当事人身份装束的一部分，也代表了权势的象征。犹大看见了自己比儿媳妇儿更有罪。最后，犹大宣判了他玛的无罪，但是犹大并没有对自己施以任何的惩治。在这个事件中，显出了犹大是一个不道德、伪善、不负责任、不守信用的家族大家长。圣经对于这个迦南媳妇儿，并没有对他玛做过多的道德判断。 但是并不表示圣经鼓励我们学习欺骗的作为。圣经是从一个正面的角度切入，帮助我们看见他玛对于神所赐给犹大家族的福分上，在这个家族的成员中，他是最积极进取的一位。他清楚知道他努力争取，他玛赢得作为犹大后裔母亲的权利。在这个家族中，他合乎神公义的成分比其他身为家族中的成员更多。创世纪38章26节，犹大承认说，他比我更有义，因为我没有将他给我的儿子示拉。从此犹大不再与他同寝了。亲爱的弟兄姊妹，对于上帝所应许的福分，你我认识多少，在乎多少？我们是否像他玛一样积极渴望，愿意得着神给我们的福分？即便现实的环境困难重重，我们还是不轻言放弃。这是这段经文给我们的宝贵信息。他玛在上帝的国度里是一位有盼望的母亲，她成为犹大后裔的母亲。创世纪38章27到30节，38章27到30节，他玛将要生产，不料他腹里是一对双生。到生产的时候，一个孩子伸出一只手来，收生婆拿红线拴在他手上说，这是头生的。随后这孩子把手收回去，他哥哥生出来了。收生婆说，你为什么抢着来呢？因此给他起名叫法勒斯。后来他兄弟那手上有红线的也生出来，就给他起名叫谢拉。神成全了他玛的渴望，赐给他玛一对双胞胎，使犹大的族谱可以因他玛得着延续。这段经文也让我们想起了神赐给利百加一对双胞胎，年幼的脱颖而出，法勒斯就像他的名字一般突围而出，成为长子，延续犹大支派的血脉，就像他母亲他玛一样，争取要得着神的福分。神参与在犹大支派的审判与拣选中，无论好坏，对神毫无差别。保留法勒斯的脉络，象征着神的护理，透过人的行为来完成神的计划。历代志上2章3到4节，历代志上2章3到4节，犹大的儿子是尔、俄南、示拉，这三人是迦南人舒雅女儿所生的。犹大的长子尔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耶和华就使他死了。犹大的儿父他玛给犹大生法勒斯和谢拉，犹大共有5个儿子。人的愚昧与失信并不能拦阻神永恒的计划。神是大能智慧的神，他必定会采取行动来成全他自己的旨意，一点也不受人的影响。神也会使用人的愚昧转化成祝福人的美意。所以我们要学习对神有信靠的心，纵然人会失信，信实的神是守约施慈爱到永远的。我们参看新约圣经马太福音1章3节，马太福音1章3节，犹大从他玛氏生法勒斯和谢拉，法勒斯生希斯伦，希斯伦生亚兰。马太福音1章列出了耶稣基督的家谱，从亚伯拉罕开始有41位男性祖先，而女性祖先只记载了5位。这5位女性的祖先中有3位他玛、拉和拔示巴的故事，好像都被乱伦、妓女、通奸、谋杀这些不光彩的人类历史渲染。 为什么这位天父上帝完美的儿子，他要选择生在一个不美好的家谱中。耶稣的降生具有世界性的意义，这验证了约翰福音3:16所说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爱人，虽然人是那么不完全，满身的罪恶，但是他乐意亲近我们，介入我们的人生。耶稣来要洗净我们的罪，使我们因他得以完全，拥有丰盛的新生命。路德记4:12，愿耶和华从这少年女子赐你后裔，使你的家像他玛从犹大所生法勒斯的家一般。这段经文是众民和长老对于波阿斯和路德的祝福，提到了他玛这位蒙福的外邦母亲，路德也一样，是位摩押的外邦女子，因为蒙神的眷顾和拣选，也成为犹大支派体系的一份子。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是否看到上帝宽广的爱，不仅仅限于犹太人而已，是从拣选犹太人开始，延伸到世界上的每一个角落。神的心意，希望更多人来认识他，领受他应许的福分。他玛，一个外邦女子，嫁入犹大家族的媳妇儿，有属灵的眼光，因着上帝的怜悯和大能，得着了这美好的福分。在主里成为神儿女的我们，岂不更应该珍惜这宝贵的身份，同享上帝的大爱。